闻香花开，花开有声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主播板栗。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作品是《忆父亲》，作者张小贤。父亲故去已经整整30年了，可他的音容笑貌依然在我的脑海中清晰可见，还有他和我一起生活的22年里的桩桩往事都历历在目。每每想起他老人家辛苦劳累一生，没有享过几天福便匆匆离去，我就擦泪不干，久久难以释怀。父亲大高个，瘦脸庞，夏季常穿一件米黄色的绸衫黑裤子，如果出门去总是不会忘记带上他那副价值2担麦子的石头镜，在人前一站显得十分威风。他走路骑车说话办事总给人一种胸有成竹自信满满的感觉，好像这世间就没有他摆不平的事儿。父亲喜欢鸽子，并亲自喂养过好多年。他常常会在劳动归来时不知疲倦，先喂鸽子。只见他从布袋子里抓起满满一把谷物，随手一扬，均匀地撒在院子当中，鸽子便会在瞬间从树梢、墙头、房顶蜂拥而至，欢快地吃起来，头一扬一低的，还发出咕咕的叫声，仿佛在用声音和眼神向父亲表达感激之情。这时父亲便会蹲下身子，笑着看着他们吃。当谷物所剩无几时，父亲会猛然伸手抓起一只鸽子，动作麻利地给它戴上哨马，站起身用手举起送飞空中。鸽子便带着响亮的哨声在空中盘旋，父亲满心欢喜地望着，用目光追随好久才会洗手吃饭，仿佛父亲放飞的不是鸽子，而是人生的希望和梦想。父亲热爱秦腔，他不但常听常看，有时也会唱上几句。在我上学以前，父亲带着我几乎走遍了附近3里5乡的所有资乐班看秦腔。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，在我4、5岁的一个夏天，父亲用自行车带着我去中丰店村我姑奶家走亲戚。吃完饭，我们手拿竹扇来到热闹红火的大戏台前。为了看得更清楚，父亲带上我不断地向前挤挪着，终于在一个可以听得清看得见的好地方停下脚步。可我还是只能看见大人的后衣襟，父亲就把我举高，让我坐在他的右肩上看。那时年幼无知的我一个劲儿地拍手笑，全然体会不到大人的辛苦。回家的路上，我问父亲，戏有名字吗？隔门弦，父亲说。我当时理解成把一把唱戏用的3弦放在门外隔起来，便不解地问父亲，为啥要把弦放在门外，不怕被人拿走吗？父亲并未责备我的无知，而是哈哈大笑说，我娃快快长大，大了就知道了，弦和弦才大不一样。父亲是众人公认的大孝子，我爷爷在父亲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，只留下奶奶、父亲和叔叔3人相依为命，贫寒度日。从那时起，父亲就和奶奶一道撑持起了这个家。从小就聪明伶俐的父亲是奶奶的骄傲，他总是家里地里的活抢着干。 在劳动中成长，在成长中劳动的父亲，不知不觉早已过了上学的年龄。在解放前的中国农村，一般家庭的孩子读不起书或不读书，似乎是一件平平常常的事情。只有少数财主的孩子会让男孩子读一些书。关于父亲上学的事儿，后来我才弄明白，父亲其实很渴望能和别的孩子一样背着书包上学堂，但懂事的他知道我奶奶拿不出这笔费用来，而且他的时间大多都要帮大人干活的，所以从不向奶奶张口说出他的愿望，以至于他看见有上学的孩子从门口经过时，自己就躲到门后面哭。尽管如此，长大成家后的父亲依然非常孝敬我奶奶。因为父亲社交能力强，有时会出门去为村上购物公干。每次回家，他都会给我奶奶烧一些食品，我们八个孩子谁也别想尝一口。每当我们表现出对此不满时，父亲便会语重心长地说，你奶奶年纪大了，吃不了几口，你们以后肯定有机会吃到很多好吃的东西，社会在发展，日子会越来越好的。父亲是个能人，记得在我上小学二年级时，一次体育课回家喝水，正好碰到我父亲在家找一张借条。父亲叫住我，让在一堆红红绿绿的纸条中间找一张落款叫王礼文的借条。我焦急地找了半天，什么借条也没发现。父亲说，别急，不认真啥事儿都干不成，从头开始，一张一张地看，看过的另放一边。我怕父亲发火，吓得满头大汗。当拿起一张两寸宽四寸长的字条时，刚要从头读起，父亲便从我手里抽了去，说，就是这张。我怕弄错，赶紧拉住父亲的手，迅速向落款处看了一眼，王礼文，1978年4月。我点头说，就是这张。父亲便拿上字条匆匆出门去了。事后我一直百思不解，父亲不识字，他是如何得知那一张就是他要的？我便去请教了母亲，才弄明白，原来父亲是根据纸条的颜色、大小，以及上面有几行字，是用油笔还是用水笔写的，来区别判断的，而且准得叫人叹服，一直是这样的。父亲有智慧，能吃苦，而且热心集体活动，逢年过节，村上耍社火唱戏，他都会忙前忙后参与其中，而且经常带办社火的人或剧团的人回家吃饭。父亲为人正直，处事公道，从不占人便宜，有时甚至愿意吃亏赢得人心，从而拓展人际关系。他常说，我要叫和我打过交道的人还想再继续和我打交道。正因如此，村人对父亲评价很高，也常常会在处理家庭纠纷和给娃们分家时叫上父亲做中间人。父亲虽然是个有本事的人，但在那缺吃少穿的艰难岁月里，为了养育我们姊妹八个，他不但长期在饲养室日夜上工，当饲养员挣全工分，而且还要在每年青黄不接的二三月出一趟远门，去金阳三元一带买粮食，来保证五米下锅的春荒顺利度过。说是买粮，实际往往身无分文，骑着自行车，带上母亲为他准备的干粮， 再驮上100斤左右的麻绳去换粮食。一路艰辛，往往是现在人难以想象的。去年我同朋友一块去安吴镇玩，途经了泾阳的8里长坡，一个小车都要行进好长时间的45度大斜坡。真不知父亲当年来回都是重车，是如何上坡走回家的，若逢下雨又当如何呢？我到今天都想不明白重车子上坡是怎么个上法。但有一点我心里很明白，一个人如果缺少对家庭的责任和爱心，是无论如何也克服不了这些困难的。父亲每次从泾阳回来都会带上一口袋麦子或玉米，同时人也会瘦下来许多。父亲是伟大的，至少在我们儿女的心中是。他同母亲一道生养了我们兄妹8人，而且个个供给上学，日子还算不错，那是何等的不易啊。这生养教三重大恩，叫我们做儿女的终生难报。1992年正月11日下午，父亲再也支撑不住他那病弱的身子，离我们而去了，享年72岁。那年村上仍有社火，社火组委会的成员为父亲送来大花圈和挽联表示哀悼，并在父亲下葬的正月13日那天用彩旗和锣鼓开道，一路送父亲灵柩到坟茔，以表达村民对父亲一生热爱集体事业的敬重。可惜父亲再也听不到那喧天的锣鼓声了，也没能看到那年正月15日热闹红火的社火场景，只有那一堆新土和新土上竖起的大花圈陪伴着父亲。花圈上的彩纸在正月的风中哗哗地响着响着。严父大恩生养教，终生难报未及报。奉劝天下儿和女，孝敬父母及时孝。